第二个呢，第五，这个四十二面这个四叉的这个纹，它有第五个缘，心方便，必须要心方便，才能够具足这个缘，有什么四方便，缘方便、四方便、境方便，就具足这个偷盗的情况。但事实上，有的偷盗的行为并不需要四方缘方便、四方便、境方便，很容易就成就了。比如说，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诈欺的情况，他这个在文书上啊，伪造文书，在签字的就构成这个诈欺的情况，他就不需要这么样的这么复杂的心方便，所以这个在借本书的时候就没有心方便这个缘。好，所以这是两个的不同。好，但是因为在解释这个解释这六种缘的情况的时候，那个行事钞他这个解释的蛮清楚的，所以后面弘一大师还是以行事钞的这个解释。好，只除了第一段哦，第一段这个有主物，他是跟着借本书，那其他的话呢，还是根据行事钞来解释哈，因为比较详细。好，那我们看丙一有主物的部分，有主物的话呢，分为三段：丁一三宝物，丁二别人物，第三个畜生非畜物。别人物就是说他人啊，三宝以外其他人道众生的东西叫别人物。丁三非畜物，非人或者畜生的东西。好，有主物有分为这三个检测。再来呢，这当中分再来分别定义的话，三宝物分为三段：定义佛物、一佛物、物二法物、物三生物，有这三种分别。首先看到物一佛物，好，这个因为偷盗这个三宝物这个罪啊是最重的，所以在这个有主物当中，首先而且特别的详细的说明这个偷盗这个三宝物的这个情况哈。那首先来介绍第一个偷盗佛物的情况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文，借数云：言佛物中有四差别，出佛所用物者，如唐与衣服及以金石泥土，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，不得拆户，常拟供养生世大佛。好，看到这，这个谈到这个佛物的话呢，有四种的不同了哈。那所谓这个第一个佛受用物，第二个属佛物，第三个供养物，第四个现佛物。好，我们次第的来介绍了哈。第一个先介绍第一个佛受用物。所谓佛受用物，就是说这个佛陀啊，他亲自可以受用的，像佛像啊等等的，或者大殿的，它本身就代表佛的一种庄严的相貌，它跟这个佛的这个法身啊，它是表示佛的法身的庄严，那所以说它有它特别殊胜而尊贵的意涵，所以称为佛受用物。这个佛的法身啊，亲自可受用的境界，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来表法，代表佛的法身，所以称为佛受用物。这个事物相，它举例什么的东西呢？比如说唐与衣服。唐语就是这个大殿，这个大殿呢是佛他这个佛像他亲自可受用的，来因为要保护这佛像，来庄严这个佛像，庄严这个佛像的就依报，来庄严佛这个佛像，所以四周的布置中依报境界嘛，那是必须要这个大殿来容纳，所以这个大殿这第一个唐语。第二个衣服，衣服就是披在佛像身上的衣服，因为印度有这个风俗啊，各位看这个藏传佛教也是，他们现在还有这个印度这个风俗，他们会在这个佛像的身上啊，给他穿上种种华丽庄严的这种就衣服，丝质的衣服。好，那这是衣服。再呢，即以金石泥土成为佛像之所受用者，金石泥土就是说做佛像的这个素材啊，他这个做佛像的这个东西，以这个金，这个金就是指这个金属的东西，铜啊、铁啊，这个金属的东西，或石头，那石头来雕佛像，或者泥土，好像那个陶器的东西啊，或者泥塑的这个佛像，好，不管是什么材质，只要它曾经为佛像之所受用者，不得拆户。好， 就是说不能够做其他的用途。所谓其他用途，就是说不能够做第二个属佛物，乃至第三个这个供养物，第四个献佛物，他只能永远做佛说用物，好，不能做其他用途。当然更不能拿来做法物，也不能做生物，当然更不能够自己拿来用，做任何人给那个任何的众生啊来用，这更是不行，所以称为不得拆户。为什么呢？常拟供养，行持大福。因为他这个，我刚才讲到，他这个东西代表佛的法身的庄严。比如说佛的法身是无形无相，那么为了使我们后世的修行人能够有个瞻仰的境界，这个时候呢，就以佛像来代表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，佛这个庄严的佛像来代表佛的法身庄严，让我们后世的这个修行人有个礼拜、有个瞻仰学习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因为它有这样特殊的意义，它是非常尊贵庄严的、特殊的，所以它不能够拆户，不能够做其他方面的用途。因为这个东西它跟佛的法身、清净的法身当体是不二的。那既然是佛的法身，当然我们不能够随便亵渎它。所以底下说所谓不能拆户，我们看后面那个小字的说明，好，素言不得拆户者，虽此等物朽烂破坏，不许卖死转至他物而供养佛，唯应别致新物供佛受用，于其烂坏之物仍旧存奉，不可弃毁或取贩卖，故世超引宝量经云，乃至风吹雨烂不得冒宝供养。好，所谓不得拆物的情况，就是说这各位要注意了，因为我们家里都会有佛像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，纵然朽烂破坏，就是这个佛像啊，木雕的也好，纸画的也好，或者是石做的也好，等等的，不管，只要它的佛像，它代表佛的清净庄严的法身，这个时候呢，纵然它朽烂破坏，也不能把这东西拿去卖掉，你不能说把这佛像拿去这个称斤的拿去卖掉，然后卖掉了，然后来买香供佛是不行的，好，还是不许卖此，转至他物而供养佛。你不能说反正都是佛用的嘛，把佛像拿去卖掉，称斤的卖，然后呢转成像供佛，你像供佛这是不允许的。因为我刚才讲到他这个佛像代表佛的尊贵的法身，所以不能够亵渎他，纵然是买像供佛也是不行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唯因别致新物供佛受用。好，比如这个佛像坏了，你佛堂的佛像坏了，你就应当把这个旧的佛像给收起来，然后另外再自己造一个，再买一个新的佛像供上去，好，来供佛受用。那对烂坏的东西呢，仍旧存奉。好，就是说对这个烂坏的佛像呢，你应当把它给继续保存起来。好，所以不可弃毁或许贩卖，不可把这佛像啊不好就把丢到垃圾桶丢掉，这个非常非常不好，这个意义很不好。好，或者佛像不能烂坏了，就把它拿去卖掉，好，然后卖掉然后做其他的事情，不其他供佛的不行。那当然，比如说可能各位在家的环境，佛像如果坏掉了，藏在那个里面呢，有时候就会有困难呢。那这个时候学员想说可以比照这个烂坏经典的方式的处理方式，像印光大师他说，这个经典如果破损的不堪使用的，那放在家里面当然有时候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放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是主张就是说你是把它，像经典的话，经典是把它烧成灰，然后灰呢好好的把它保存好，然后丢到这个大海，或丢到那个埋在土里别人踩不到的地方，一样恭敬的把它给放置在那个地方。那佛像那你不会把它烧毁了哈，佛像那学员想就是说可以把它给恭敬的收起来，然后把它埋藏到别人的土里或哪边别人所践踏不到的地方，好，这也是可以。好，那总之就是佛像烂坏的话呢，不要把它随便乱丢，更不可以丢到垃圾桶就把它丢掉，绝对不可以。所以底下接着说，所以行事超引这个宝梁经里的这段话，他说乃是风吹雨烂不得这个冒宝供养，乃是这个佛像，它被风吹雨烂 坏掉了，也不可以把这个佛像拿去称斤的卖，或怎么卖掉，然后再来买下的这个宝物，或者买香等等的来供养佛，不可以。好，这个是佛受用五有它的特殊意义在，所以要处理要很小心。